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严家琪援助的《联邦制和西藏前途》。西藏问题是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严重争议的问题。早在本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青海、成都地区强行推行社会主义改革，引起了这些地区藏人的大批逃亡。这些藏人逃到拉萨后，使拉萨地区的民众日益感受到中共强行改革的威胁。1959年3月，拉萨地区的民众爆发了一场自发性的抗议运动。当时数以万计的人包围了达赖喇嘛的所在地罗布丁卡，表达护卫达赖喇嘛的决心，而中共军方则用武力来驱散群体。面对西藏人民无计划无组织的自发性抗议，北京中共政权为了寻找镇压的借口，即宣布这场自发性抗议是西藏反动势力的武装暴动。其后中共驻藏部队奉命开始平息叛乱。从1959年3月到1962年3月，西藏民众不堪中共的镇压，约6万余人逃离了西藏。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西藏的摧残，又使数万名藏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逃往印度、尼泊尔和欧美各国。7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在胡耀邦万里视察西藏后，开始认识到中共统治西藏政策的错误的严重性，开始调整西藏政策。这时西藏也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并推行一系列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大批汉族干部撤回内地，许多藏族干部得到提拔，宗教禁令开始解除，寺庙得到重建。然而北京政权仍坚持认为1959年事件是西藏反动势力的武装暴乱，用各种条件阻止达赖喇嘛和众多藏人返回自己的家园。围绕着西藏及其前途问题，北京中共政权与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藏人之间至今仍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达赖喇嘛有关西藏前途的主张，自从1979年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直接对话以来，达赖喇嘛曾数度就协商解决西藏问题主动提出过若干建议。1982年和1984年，达兰萨拉曾分别派出2个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进行探索性会谈。1987年9月，达赖喇嘛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庄就有关西藏问题提出了一项5点和平计划。1988年6月，达赖喇嘛在色特拉斯堡又就西藏前途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详尽的建议。1991年12月2日，达赖喇嘛在英国伦敦就未来西藏政权的转移问题首次发表了谈话。1994年4月，达赖喇嘛在美国接受纽约新闻日报访问时，又就坚持非暴力原则和汉藏关系发表了重要谈话。达赖喇嘛的这些谈话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西藏全境的非军事化，使西藏成为一个真正的和平庇护胜地；制定西藏基本法宪章，建立政教分离的民主制的政府，使西藏政府拥有决定同西藏和西藏人有关的一切事务的权利；禁止在西藏生产核武器和放置核废料，保护西藏自然环境，使西藏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然保护区；在西藏和北京的关系上，使西藏成为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联系的自治民主政治实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仍可以继续负责西藏的外交政策，但是西藏政府应该通过他自己的外事局发展和保持在宗教、通商、教育、文化、旅游、科学、体育等方面以及其他非政治性活动的关系， 西藏应该参加与这些活动有关的国际组织。在汉藏关系上，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汉人向西藏的移民问题，只要汉人数量稳定，会说藏语且尊重西藏文化，汉藏两民族相处的问题可以解决的。在有关西藏前途的选择上，坚持非暴力原则。达赖喇嘛的这些谈话，北京的反应是要求达赖喇嘛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改变西藏独立的立场，才能进行谈判。1991年9月2日，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达仁萨拉宣导，由于中国现任领导人缺乏解决这一问题的诚意和愿望，达赖喇嘛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对欧洲议会成员提出的建议不再有效。西藏独立思想产生有历史根源，西藏同汉族聚居区不同，长期以来西藏有自己的军队，自行处理税收，自行制定法律，中央政府只是强调外交权，不承认西藏有自行同外国签订条约的权利。在大清王朝，在西藏的驻军人数也很少，只是在出现外患内乱的情况下才派军队进入西藏。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不同于内地各省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中国中央政府企图把治理汉藏地区的模式强加到西藏民众头上时，西藏民众总是进行顽强的抵抗。中央政权的腐败和民族压迫也是使西藏部分民众产生或萌发西藏独立思想的原因。在清王朝末期，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川藏边界的西康地区推行改革归流的改革，以职位可以流动的官职代替世袭的土司土官，实际上就是将政教合一的喇嘛政权改造成中国内地各省的由中央政府屡屡统辖的政权。赵尔丰在改革中不愿藏民的宗教信仰，侵犯藏族人民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权利。当藏民奋起反抗时，他则出动大兵镇压。1909年，赵尔丰出任驻藏大臣。1909年2月12日，川军抵拉萨，在拉萨民众正在举行宗教大会时，川军就开枪，造成西藏僧民死亡。
中国共产党五六十年代的改革，以清末赵尔丰的改革自此成功。不光是达赖喇嘛从朝鲜入住，1959年，不愧是达赖喇嘛，能改不光是达赖喇嘛的性格。被迫流亡印度。苏联的主席乌林斯主张西藏独立的人士带领西藏到达乌克兰。至于乌克兰，达赖喇嘛说他在这之前可以独立，那么西藏也可以独立。应当说，任何一个民族都享有自主的权利。任何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主自主权。由于在四川、甘肃、甘孜、云南的藏区，成为了自居的大量的市民，民族自觉和新国家的独立，涉及周边地区的关系。一个国家和平的分离和解析，就说分离或解析对方的意愿。而如果没有和平的实证，就形成严重的边界、偏执或者自证。尤其是为达克和洪斯拉夫的主席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抗，西藏的统治问题不仅关系到西藏人民，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国，就需要依靠各方面的协商来解决。西藏地区全省最高是平均高达海拔4000米以下，被称为世界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藏自治区和达赖喇嘛所称的西藏城镇是两个不同的地理范围。西藏自治区包括拉萨市和贝加尔、香南、林芝、甘孜、腊什、阿里叶的旗址等76个县，面积为 你把二十多万存在公里保证我虽然我们住不吃比如说咱们吃的还有生活省干湿省富丰省和云南省的一些地区中国省由好狗黄鱼果乐运势好人善主自己追好心民主主善主自己追干湿省有帮忙善主自己追专注善主自己追四川省有开大善主川主自己追江苏占主自治州，内里占主自治县，云南省有德庆占主自治州。所以大西藏就是把我们所说的西藏全境，与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把我们称这个地区为内藏及全四藏，甘及果部，甘肃及果乐。西藏全境的面积约于西藏自治区的两倍。于1990年代初，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西藏自治区总人口为219.6万人，其中藏族209.6万人，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95.46%，分布在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藏族，超过了西藏自治区内的藏族。然后249.65万人，在这些地区，汉人和藏人、蒙古族人、哈萨克族人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由于西藏自治区境内，藏人人数不到5%，所以人们所称大西藏为移居西藏，主要是针对四川、甘肃、青海和云南藏区来说的。
由于人口分布的这种特点，西藏问题的解决有必要寻找一种各民族能共同接受的方案。西藏存储的三种选择，在西藏存储问题上存在着多种选择，最重要的是选择有三种：维持现有的西藏自治区制度，西藏独立，在联邦制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使西藏成为自主权超过普通省份的特殊成员邦。西藏和联邦中国的关系带有联邦性质。西藏自治区的制度是单一制国家行省自治制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区域自治法》规定，自治区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主任或者副主任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主的公民担任。自治区政府的组成人员应尽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主的公民。自治区拥有制定的自治条例和颁行条例的权利，在变更上级某些决定的权利，有组织本地方公安部队的权利，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化的权利和管理本地区的行政权。由于中国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所有这些自治权均取决于中央政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自治权几乎摧毁一尽。当中央政府实行开明政策时，这些自治权还得到重视。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表明，尽管有藏人担任自治区主席和自治区各种重要职位，但这些职位的人选完全取决于北京。这是一种自治权受到中央政府控制并且没有保障的制度。作为西藏前途的另一种可能选择，就是西藏独立。往往在海外的大多数藏人都赞成独立，一些藏人团体把西藏独立作为他们长期奋斗的目标。他们不满达赖喇嘛在斯德拉斯堡转化中的温和立场，但在流亡藏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温和的独立派。他们主张在妥协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主张用和平方式寻求独立，特别主张通过西藏公民投票选决定西藏前途。当公民投票多数不赞成独立时，他们会接受和服从多数的决定。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同时存在着赞成独立和反对独立的藏人。中共的高压政策使不少藏人不敢与公开表明对西藏独立的态度。80年代以来， 藏人的生活境遇有显著改善。大多数藏人怀着对达赖喇嘛的崇敬之情，希望达赖喇嘛返回自己的家乡，但相当一部分藏人并无明确的独立要求。41年来，中共在西藏阻止了一批藏族干部，人数达38000人，他们担任自治区一级、县级和县级以下各种领导职务，形成了藏人中的新贵阶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西藏独立。西藏的藏族技术干部现在也有18000余人，大多数人也不赞成西藏独立。在青海、四川等省集中了全部藏族人口的51%以上的藏人，他们和汉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和其他民族聚居在一起，特别是在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他们尚未形成大西藏的观念，西藏独立对他们的影响十分有限。在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地方权力的增长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西藏独立的呼声有可能进一步高涨。2000多年来，由于中国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一种现象是，当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力后，中国就走向分裂和割据，出现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如果邓后中国西藏宣布独立，那么新疆、内蒙也将爆发独立运动。然而在今天无法预测的是，这样一个分裂的中国是和平共存呢，还是爆发南斯拉夫式的连年战争？在邓后中国，不仅存在西藏独立问题，而且存在台湾独立问题。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有明显的区别。在今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实际上是独立于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的，而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则完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下。西藏独立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分离和独立过程，台湾独立则仅仅是一个修改国名问题。为了有效地保障各地区各民族的自主权和促进各地区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为了避免因中国解体而可能产生的连年战争，为了实现台湾海峡两岸在平等基础上的和平统一，对未来中国来讲，联邦制是一种良好的选择。联邦制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国家结构问题。国家结构是指国家的整体与部分之间，或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家结构有单一制和复合制两种形式。单一制有中央集权制与其他分权制之分，复合制国家主要有两种形式，联邦和联邦。在历史上还出现过深合国之类的复合制国家形式。联邦制是有多个成员联合组成的统一国家，联邦设有最高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在国际交往中，联邦作为主体行使外交权利，联邦的成员有各自的宪法、法律，各自的立法、行政、司法机构。联邦同其他成员邦之间的权限划分为一般均有联邦宪法明文规定。作为复合制国家结构的另一种形式，联邦是几个独立国家为了军事、经济等原因组成的国家联合。联邦不是国际交往中的主体，联邦没有最高立法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军队、赋税、预算、国籍等。联邦在成员国之间建有联邦议会或首脑会议。联邦的成员国是主权国家，各自均有立法、外交、军事、行政、财政方面的全权。在未来的中国，考虑到台湾、西藏等地区的特殊性，考虑到达赖喇嘛有关西藏前途问题的多次建议，考虑到97后香港、澳门的地位， 未来中国的联邦制有必要采取新的形式，即联邦式的联邦，使台湾、西藏等地区与联邦的关系带有联邦的特征。为此，未来中国的联邦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成员邦，即普通成员邦与特殊成员邦。特殊成员邦有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广西、宁夏、香港、澳门组成。普通成员邦有北京、上海、天津和河北、黑龙江、四川、广东等省组成。如果中国组成一个联邦，西藏作为一个特殊成员邦，从理论上分析，将和现今的西藏自治区有许多重要分别。西藏将制定宪法或基本法宪章，规定西藏的政府形式和权力结构，保障西藏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包括宗教信仰的自由。西藏成员邦政府的权力直接来源于西藏全体民众，而不是来自于联邦政府的授权。联邦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暂办西藏成员邦政府的各级官员。